各位听众，法国人崇尚美食，与世界其他民族同样有悠久的美食传统。而且在2010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法国美食列入非物质类文化遗产之列。现在不同的电视节目邀请法国厨师参与，更让法国美食成为法国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。一些法国人喜欢把法国美食的历史追溯到法国人祖先高卢人时期，因为当时高卢人喜欢饮酒吃肉，而且在中世纪，国王公爵等在结婚典礼、庆功、生日和结盟的时候都要举行盛宴。这一方面是为了显示自己显赫的地位、财富，另外一方面也是来巩固自己的政权。中世纪用餐的时候，经常是把不同的法国菜肴一起摆在桌上，而且贵族和普通人在可以享用的菜肴种类上没有多少区别，只是贵族拥有更多数量的食物。当时一些国王和领主们会带着大批随从在领地巡游，每到一个封臣官员的城堡中就会大吃大喝。在中世纪的餐会上，经常是一边吃一边跳舞，进行娱乐表演等。当时还没有现代人使用的刀叉，人们用手抓菜。到了路易十四统治时期，法国高级烹饪蓬勃发展，而且开始变得非常重要。当时路易十四国王不仅重视舞蹈，也非常重视皇家餐饮。他仰望向欧洲其他国家的国王君主，显示其至高无上的统治和辉煌。路易十四国王经常举行宴会，邀请贵族们参加，其目的就是要巩固自己的皇权，削弱贵族权力。就这样，路易十四不仅将贵族吸引到自己的周边，让他们成为恭敬的廷臣，而且还用各种严格的宫廷礼仪，将他们完全控制在自己的眼皮下。从当时国王用餐礼节就可以看出端倪。国王的一日三餐开始有专门的膳食总管安排，国王吃饭如同一场名副其实的戏剧化表演，非常气派，也让法式餐饮服务在18世纪达到了巅峰。从那时候开始出现享用法餐的几个步骤，从汤和前菜开始，之后是烤肉，最后以其他菜肴和甜点作为结束。而且餐具都是精美的瓷器和银质刀叉，高大的烛台点缀晚宴餐桌。随后路易十六国王更是发扬法国美食传统。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动荡，推翻了皇权，让路易十六国王走上了断头台，也让那些为皇家烹饪的大大小小的宫廷厨师失业。为了谋生，他们开始在民间开餐馆。法国餐馆数量从大革命时期的100家发展到帝国时期的600家，以及王朝复辟时期的300家。19世纪，随着科学的进步，法国厨师们通过融合或分解各种食材，希望发掘出最佳和最精致的味道，以便达到各种味道之间的极端和谐。进入20世纪，埃斯克菲耶著书，通过更加简单和自然的烹饪方式，呈现自己的烹饪才能。60年代，当时有一批著名的厨师，要以保罗·伯居斯为法国厨师的代表，他为世纪主厨创办了伯居斯金奖国际烹饪大赛，让厨房中的厨师职业走出阴影，成为现在吸引年轻人的职业。伯居斯为法国美食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做出了贡献。20世纪末，如阿兰·杜卡斯、萨瓦·罗比熊等厨师更是法国优秀厨师的代表。这批厨师们知道如何精心发扬昔日精美烹饪的遗产，并且注重使用本土产品。现在法国美食进餐仪式和餐点呈现方式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模式，成为世界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各位听众，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，跟大家介绍法国美食也是古老的遗产。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也感谢万桑的技术合作，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。